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诸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经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的话我们就来过今天的这一堂课啊，就是第七课的内容。那么对于这个第七课的内容呢，从这地方呢还是在讲到这个科判，现在在 PPT 上呢德云蒙也能看得到，我们还是走在这个真实发愿的这一部分。真实发愿这当中其中呢第十一个就讲到了驱入种种法门的这个愿力。那么在这一部分里面，今天所学到的就是一念入于诸劫愿。那么所谓的这个一念入于诸劫，也就是发愿呢，这个一念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概念当中就是一刹那一瞬间。那么诸劫呢，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个时间，那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一念和一劫的这个圆融的一种境界，互相是圆融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在这里来进行宣说。所以其实这上一堂课和今天这一堂以及呢下一堂课，它前后的这一部分颂词呢，都是这种相当于是发愿现前的圣者的一种境界。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修行人，暂时来说是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一个修量。但是呢，以发愿的方式去手持，种了这个如是的因，未来呢必定会现前它如是的一个果，它本身的这个意义啊也非常的殊胜。那为什么能够达到一个念劫圆融，或者说一念等同于一劫，一劫等同于一念的这种境界呢？其实当中的话就会有一个甚深的空慧般若的摄持力才能够呢拥有这样的一种状态呀，这样的一种能力，这个也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本身是向往如果我们是向往获得解脱的话，那么这个愿力其实就带着着你向往达到呢究竟佛地的这个境界达到呢圣者证悟空性的这样的一个境界它外向上面显现的那个功德，也就是呢在这个颂词的这个角度会有所体现。那颂词本身是讲到我能深入于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三世所有一切劫为一念即我皆入那么它字面的含义呢，当然就是说愿我呢能够在一念当中深入，即入于呢未来尽一切劫为一念，就是在一念间就能够深入未来一切劫的意思。那对于呢三世所设的这一切劫呢，在一念当中我愿我的话能够普皆入就是我接入的这个意思，就是普遍的都能够深入。其实这段话的这个含义的话，就是发的立的一种誓愿愿能够自相续正达一念中显现一切劫的这样的一个境界显现一切劫的境界。所以入于未来一切劫的这个解释呢，上生伯切也在讲解当中提得很明显，就是能够驱入到未来一切诸佛的一种行径的这个意思呢来进行描述那我们在这一段当中呢，从字面上来讲是它的这个字面上解释呢是能够解释的过去的，但是它这种境界的话就已经完全超越了凡夫修行人的一个修行状态，所以也是呢非常深深不可思议的一个普贤行愿的这样的一个修力。那说起来这个入于一切劫它的含义，那仁波切呢在这个讲解当中就讲的比较细，就是深入未来一切劫的话，一个方面不单单是指呢入于未来的这个时间的概念，就刚才说到的念劫圆融的这个概念，它还要指到的是指的在未来一切劫当中无数的如来菩萨声闻这些圣者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等持智慧的这个功德全部驱入，这个呢是指的一个方面呢是指的一种殊胜对境所有的圣者菩萨包括呢小乘圣者还有一个方面的话就指的是入于一切众生的 啊，入于一切六道众生。那么这些众生具有不可思议的业障烦恼啊，在这个对境的话，我们也发愿于一念间屈入。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啊，屈入于佛菩萨的境界是这个颂词本身所体现的一个字面的含义。那么我们也是心里面啊，我们自己的话肯定是向往的，但是为什么还要屈入到六道众生的行径啊？上师在后面也解释得很清楚。那么对于呢，发愿屈入清净圣者的行径，主要是为了能够在他们面前听闻佛法，获得诸佛菩萨的加持，最终呢，能够现前具有智慧方便等的所有处世间的功德，乃至究竟成佛。那为什么要发愿屈入不清净众生的行径？也就是为了啊，希望能够自己以佛法饶益这些六道众生啊。所以这两个屈入的话，就显得非常圆满，而且就已经拓展了我们这个颂词本身所说的这个意思。就是颂词本身呢，从它的科判和字面的含义来讲，是呢能够证达一念中显现一切劫的这个境界。就是呢一念清就是一劫，就是无量劫，无量劫就是一念清，是这样的一个打破了我们凡夫人所执着的时间长短的这种分别。但是上师仁波切的这个继续去拓展他的这个解释的话，实际上就是不光是在时间概念上的一个屈入，而是对于呢这个未来一切劫的所有的凡圣都能够屈入。那么它的作用力也分别进行了宣说，这也是呢我们在这个颂词当中应该要了解的内容。那么对这个颂词本身呢，其实呢这个仁波切也是讲的，它其实是属于第四地菩萨的境界。四地菩萨呢主要圆满精进度的修行，所以呢也叫做宴会地。其实这个宴会呢，它主要是我们上一堂课呢也是讲到了这个三地菩萨是应该是叫发光地。那么到了四地的话，他的智慧呢比前地更加的超胜，由于呢他的智慧火焰更加增上啊，并且呢这个起到的就是有这种大精进力，遣除了很多的一些懈怠的唯品，使他智慧呢极为超胜的这个缘故，所以呢就是起名为叫焰会。这个焰会的话就是像火焰一般的智慧就是这样的一种相似的比喻呢来描述。当然如果说具体说为什么这个颂词一定是对应四地菩萨的境界我就觉得呢这个解释起来呢就比较困难，所以呢也不敢随便的去乱扣。那么大家呢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对应方式呢作为一种参考作为一个参考。当然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普贤学院品的一些注释一些法师的这个解释呢，不一定呢都像咱们上师仁波切这样去对应，那么就是都是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从某一个方面呢去阐释普贤学院品的这种这个内涵所以呢就像现在这个和实地去对应的这种方式呢，也是供大家作为参考的一个思考，是这样。那我们说对于这一段内容其实呢还想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什么道理呢？就所谓的这个一念入于诸劫愿对于这个内容一念入于诸劫的这个它为什么会是这么一个道理，其实呢在上师仁波切的这个讲记里面就举过了一个大乘止观法门从这个梦和醒觉之间的对比来阐释了时间无有真实长短的这个道理。因为这个经教引用的，那么它在下面的小字里面呢就把这段经教的含义呢就写就是归纳在了就写在了这个我们讲记的法本当中。我想呢这一段呢跟大家稍微的看一下你们可能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一念清与呢无量劫是可以划等号的，或者是可以互相融入的那个意思。它就是用名言当中一个比较通俗的比喻。什么样的比喻呢？比如说在那个这个是在那个小字里面你们看最下面的这个小字说，如云我今又问汝，汝常梦否外人曰我常有梦这个其实就是说佛陀呢他问这个沙门说 哦，不对，就是应该是指的是这个修行人的这个沙门问外人说：“你经常做梦吗？”啊，他说：“我呢会经常有梦。”那么沙门曰：“汝曾梦见历经历十年五岁时节以否？”啊，这个就是说你是不是曾经梦过你一个梦当中自己就经历了十年或者是五年的这种岁月？啊，外人曰：“我是曾见。”历涉多年，或经旬月时节，就是我做梦的时候，确确实实曾经呢，觉得自己一晚上的一个梦呢，历经过多年的，也有经过呢这个几个月的，也有经过一些时节的，亦有昼夜，也有经过是一昼夜的，与觉无异啊，跟我的醒觉位没有任何的差异。那沙门曰：“汝若觉已，自知睡经几时？”他说：“你如果醒了之后，你自己知道你睡了多长时间吗？”外人曰：“我既觉已，借问他人，言我睡是经时轻。”意思说我等到我醒来的时候呢，我就问别人说我睡了多久，就说呢其实我才开始睡，睡的这个醒来的这个到醒来的时间的话，好像也就是一顿饭的这个时间。那么沙门曰：“其哉，以一时之轻而见多年之事，以是亦故。”就是这个是不是很奇怪呢？在一时之间啊，就是在一顿饭的这个功夫，你却见到了自己多年的这种经历。那么以这个道理的话，拒绝论梦，就是我们这个拒的就是根据啊，就是拒绝论梦，梦里常识变则不实啊，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根据这个醒觉的这种状态来去讨论或者去探究这个梦里的这个状态的话，那梦里面的这个长节的时间或者说几年的这个时间的时长，它虽然与醒呢没有任何的差异，但是呢它应该是不实的啊，就是它不是真实的。那么据梦论觉，如果反过来根据梦中的这种状态来去观察或者说来去探究醒觉位的这个时间的话，觉时时轻亦则为虚啊，就是醒觉位的这个一时一顿饭的这种功夫呢，实际上也应该是虚妄不实的，它也是虚妄的。所以若觉梦具情论，就是如果说把这个醒觉位和梦中的这个阶位根据他们各自的这个情景来讨论的话，即长短各论各位为实，就是说它一个是长一个是短啊，梦中长醒觉短，那么它各自的话实际上都会各自称自己是实际真实存在的，因为它在梦中所经历的那一切真实不虚，而且他经历的那一切吃饭也能饱，他多年的话也没死那么经历的这一切的苦喜怒哀乐呀，人生的悲欢离合没有任何的差异，从年轻到老年他全部在梦中呢就是按照那么长的时间过了一遍。实际上的话各是如果说就是进醒觉和梦中各自的这个情节来说到的话，那么实际上它的这个时间长短呢各自会说各自实际上都是真实的，一向不容，那么它是没有办法说把这个时间呢融入一起融在一起若觉梦具理论，就是说如果说呢你这个醒觉为何梦呢，从道理的讲上，从理的角度上面去讨论，前面的话是情论，就是从他的这个情形的角度，从他的这个相状他这个梦里面的那种相状醒觉未时的这种显现如果从情节上来分析的话那么各是各的，然后呢没办法融合。那么但是如果你从醒觉和梦当中从理上面去讲的话，即长短相摄，长时是短，短时是长，就是实际上它的长短是相摄的，相互摄持的。那梦里面的这个长其实也就是醒觉位的这一时之轻那醒觉位的这个短其实就是可以说它其实就是呢梦里面的那个长年的经久的一个年岁，而呢这样去说之后呢，而不妨长短相别但是同时我说长时是短，短时是长的这个当下，它又没有妨碍它各自长短的那个相状的差别，就是相状差别就指的是长的相状不是短的相状，短的相状不是长的相状，但是同时我又可以说长时就是短，短时就是长 就这个意思。所以对于这一段啊，就它就比较理论化的这个方式啊，用借用这个大乘的止观法门的这一段教言呢，我们可以相似的理解，一念即是一劫，一劫即是一念，借用这个醒梦之间的啊，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感受啊，都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的这样一个啊名言现象当中的这个经历呢，相似的能够了解到为什么作为菩萨来说，他安住在他的那个境界当中，就可以达到一念即为一劫，或者说一念为无量劫啊，无量劫即为一念的这个时间，时间无有自性，而跨越了时间长短的那种实质，还是这个道理。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第五个科判啊，见佛入佛境界院。那上神波切呢，在这里讲的时候呢，也是说，其实在有一些科判里面呢，是分见佛为一个科判，入佛境界为一个科判。但是在这里的话，上师说，对于这种科判的案例，以后呢，我们会慢慢体会到它的一个优点，就是把一个呢是说发起呢现见诸佛如来的一个愿，一个呢是发起呢能够趋入如来境界的这个愿，就叫见佛愿和入佛境界愿，这两个把它合而为一。在一个颂词当中来进行描述。那么这段颂词啊，是说我于一念见三世，所有一切人狮子异常入佛境界中，如幻解脱即威力。就说我在愿我呢能够在一念当中见到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的人狮子，也就是诸佛啊，诸佛，这就是前面相对应科判当中的这个见佛之愿。那么后面的话，异常入佛境界中，这个呢就相对于科判当中的入佛境界之愿。那么我为什么可以见到佛，乃至于呢趋入到佛的这种境界当中呢？因为具足什么呢？如幻解脱即威力，因为具足如幻解脱以及它的一种威力的这个功德，所以说才能够在这个一念当中见到三世佛，乃至于呢去入到诸佛的境界当中去这是这个颂词的字面的一种解释。那么这个字面的解释我们了解了之后当然这个在整个这一段的讲解当中，上师仁波切主要侧重的就强调了这个如幻解脱的功德如幻解脱的这个功德的话，当然就是他才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趋入到三世诸佛的这个境界当中现见到三世诸佛，就是因为他达到了一个如幻解脱的一个状态。所以上师也特别的强调了知诸法如幻很重要，这个了知并不是我们凡夫人在分别心的状态下了知的那个层面，而是指的呢真正的能够趋入，真正的能够证达的一种境界。假如说真的可以这个了知诸法如梦如幻的话，那么我们相续中就会具有很多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一种圣者的境界。所以在这里那个曾经这个法王如意宝就讲到的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公案，他和那个金创弟子的这个公案的话，那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公案本身很有意思，对吧对于这个幻贤和月贤这两位的这个好朋友的一个经历，我就不再重复描述，其实看了以后呢很喜欢看但是的话我们这里就不讲故事了，大家呢自己肯定也是很喜欢看，自己慢慢看。关键这里的话要把一个道理说清楚，就是说一方面的话就是他那个这个公案的本身其实就体现出了这个他是借用一个幻术显示诸法与幻，但是没有说是还不能就是真正的说我就把一切诸法呢证达为如幻，这个还不敢讲。但是实际上他带着的说，如果说比如说修行人他能够真实的证达诸法如幻的道理能够证达这个道理的话，那么就可以自己真实的显现出来这个在这个一念轻或者说一瞬间趋入呢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诸佛，乃至于呢趋入到佛的一些境界，就是因为一切万法本身就是如梦如幻的，所以就会打破我们在名言当中一般的这个凡夫他执着的二取的一个状态，比如说他执着长短不一样这个高低不一样，怕 胖瘦是不一样的，对错不一样，取舍是不一样的，好坏不一样，苦乐闲略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他的这些二取的分别，在真正的实相意义上来讲，其实万法的本性，因为都是如梦如幻的缘故，所以从它的实相意义上来说，这些都是平等的啊，都是平等的。那我们现在口说不代表我们就正达了，如果口说能正达，那咱们早就成佛了，是吧？但是呢，这个道理上应该要明白，为什么普贤学缘品当中会描述这样的一种殊胜的境界呢？主要它的根基是在于通达诸法如幻的缘故啊，这是一种殊胜的功德和威力。依靠这种威力啊，不管是自己的这个啊修行的境界也好，还是度化众生也好呢，都可以轻易的成办，是这样。这个呢，也是第五地菩萨的境界。五地菩萨的话啊，主要是属于是净力度圆满。啊，那么也叫难胜地，因为一旦达到了这个禅定波罗蜜多的状态，也就是说禅定啊，到达彼岸的状态，它源于这种禅定力的话，就很难使得那个这个就说是魔王或者说四魔，我们说的四种魔的话，烦恼魔、死魔、运魔还有天魔啊，这些呢，这个四魔的这种它主要的原因的话，其实主要是因为分别心的这种反射，而呢导致了起现的种种魔相。那因正好呢，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种禅定的力量啊，可以呢这个啊完全呢能够调伏自心，寂灭一切内外分别，就是像五地菩萨这种禅定波罗蜜多的话，它是能够寂灭一切的分别的。所以说呢，既然分别不起现，那么魔就没法起现，所以他在这个阶位呢能够一切魔众难以胜服，还是这样的道理。但是跟这个宋词本身去对的时候呢，我也不敢随便的去揣测了啊，就不敢随便乱讲了。但是呢我们跟大家呢只能说稍微的了解一下五地菩萨的一些殊胜的境界。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第六个说的入境刹愿。这个入境刹愿呢宋词里呢是讲到入境刹愿的这个科判能看得出来，就是屈入到清净刹土的一种愿，那本身它也是六地菩萨的一种境界。这里就说于一毛端即微中出现三世庄严刹，十方尘刹诸毛端我觉深入而严净。这是讲到在一毛端的这个即微尘当中能够出现十方三世的一切庄严刹土。这个不仅仅是在一个毛端出现，并且在这个十方三世的这些庄严刹土，这些微尘数的刹土当中的每一个毛端都能够呈现一切佛刹的这个庄严愿我的能够深入这样的一种清净庄严的佛刹，这个就是无量无边了变虚空变法界的无量无边的佛刹，愿我都能够屈入。那前面的话，这前三句呢也是描述了这个无量无边的这些微尘数刹土的一种状态。那么上师也是讲到呢，从字面上来解释的时候，我皆深入而严净，尤其这个而严净的话，感觉是我能够深入这些清净的刹土，并且我去庄严它的这个清净的刹土，就是而严净有点这个意思。但是呢上师说从这个汉藏的一些法本的这个翻译上面的话会发现的话，其实并不是说我去庄严佛刹，而是说我能够深入这些一切庄严清净的佛刹，是这样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有一些上师专门提醒过的地方呢，不要一文解义的方式解释错了，那么这个还是有过失的。那说到这个入境刹愿呢我们这里也是讲到，在凡夫人的眼睛里面，其实大小呢就是相美的。当然这个宋子在上一堂课的时候，我们曾经也举过弥勒日巴尊者和热琼巴尊者像是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菩萨的圣者的境界当中，已经打破了大小的局限性。也可以说大就是小，小就是大，打破了它的局限性。那么在我们凡夫人的眼里的话，大小是绝对相违的，大的能装小的，小的不能装大的这个体积的话明显是不一样。但是因为万法无有实质的缘故，因为万法本性如幻本性空性的缘故，所以说在我们的分别心面前的这些所谓的这个时间长短 啊，多内容的或者东西的多少啊，查这个大小啊，水火呀等等这些呢，其实啊，它的这种不能够相容啊，没有办法啊，这个相容的这些状态呢，其实在实相意义当中都已经被打破了啊，都已经被打破了。这是我们所说的，而且上师讲到的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啊，就是说一碗水能够映现山河大地。啊，这一点确实是这样。如果是这是一碗水啊，只要是角度对，那么它是可以把整个天地啊，或者说呢这个非常啊非常庞大的这样的一个山河大地呢，都可以在一碗水当中能够显现出来。那么它这个是我们名言当中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自相续当中能证得诸法如幻的这种境界，那你就能够现见在一毛端当中现见无量佛刹的，就是它这个地狱的大小区别就已经被打破，这样的一个境界呢就能够现前。那么这里的话也是讲到，这是属于啊六地菩萨的一个境界。那么对于这个六地菩萨，大家都知道呢，第六度还是属于呢智慧波罗蜜多，也叫呢般若波罗蜜多啊，它的这个就是说是啊这种智慧度的话，放大光明啊。所有的这个障碍呢，就是破除这个障碍而现前真实的般若空性的这个真实意。那通达三有一切本性的话，都是本来无生无灭无来无去，不依不异啊，不长不断的。所以在这一地的这个菩萨行相学当中，主要的特色是升起了不共增胜的那种大般若的智慧啊，所以这个角度上呢来讲，完全就能够体现出大乘菩萨的一个治不住三有背不住涅槃的那种境界，所以也叫做呢这个第六度般若度，也叫般若度。那么再往后的话，会有那个比如说第七八九十这十地呢啊，这四个地的话，分别还有一个度，比如说七地的圆形或者也叫做方便度啊，八地的话应该是叫做力度啊，九地的话是叫做这个八地应该是叫做愿度啊，它的愿度圆满，就是普贤愿王啊，普贤十大愿王的这些大愿呢，到了八地的话会达到真实圆满。九地叫做力度啊，十地的话也叫做是智度啊，六地的话可以叫做慧度，十地的话可以叫做智度。那么这个的话其实就是说到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它都是属于第六度的一个梵体，就当他获得了这个智慧波罗蜜多之后啊，他实际上是从他的这个不同的梵体的角度呢，也当然也有他的增上的方面，但是都是从般若度的几个不同的梵体上面去安立的，它是这样的。所以第六度非常重要，那在这里呢是以这样一个颂词的方式来呢进行描述，它也叫做现前地啊，现前真实无畏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那么下面我们再来看呢第七个科判，也就是讲到了成世未来诸佛愿。那对于这个成世未来诸佛愿的话，也这个科判上面的意思就是我能够成世啊，也就指的是我能够成世一切诸佛啊，那就说明我们就会有，我们发这样的愿呢，自己就会有呢亲近三世一切诸佛的这个机会。这个愿的话，你们平时要好好的发啊，碰到这个颂词啊念叨的时候呢，心里面呢要马上就知道这个愿大概讲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心里要如实的去随顺发愿，它非常的殊胜。啊，字面上是什么意思呢？说所有未来照世灯成道转法悟群有，究竟佛事是涅槃，我皆往意而清净。那这段颂词的这个含义啊，大家看呢字面上就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对于所有未来际的这些照明世间之灯，实际上就指的是佛陀，对吧？啊，就指的是未来的一切诸佛。那么对于这些未来一切诸佛还没有出现在世间的，那当然我们说了，过去的这个过去的这一切诸佛呢，属于是过去式的呢，他们已经呢，显示过了这个是这个半道成佛了，显现过了这个转法轮广度众生，但是我们因为自己业障深厚的缘故，没有得到度化。那么现在的这个佛就应该是叫我们的这个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他的色身呢也已经融入法界了，我们现在呢是在随学，在他的教法当中 还在努力的文字修行，但我们现在还是没有实现成就。那对于未来的这一切诸佛，我就要有一个发愿去摄持了。为什么呢？既然说过去的这一切诸佛我都没有在他们的教法下呢，我因为自己福德非常浅薄的缘故，都没有能够这个使得这个自己的二种资粮圆满而得到解脱，那我就要是现在的这尊佛的话，我们是正处在一个初学者的修习状态，那我在未来佛我一定要发愿，每一尊佛出世的时候，我应该要持遇到佛陀。因为就像我们以前说的啊，你说一个因缘呢，如果它的这个种子已经长成了果，那这个果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我这个时候在想说啊，我给你多浇水，我给你多施肥，那那个果子已经长熟了，已经成了那个样子的时候，那你就很难改动了，对不对啊？很难变化了。但是的话，如果说这个种子还是一个处在一个正在发芽的种子的状态，我在这个时候就给它好好的去施肥呀、浇花呀、除草啊，好好的去护养它，那它后面的话就可以结出一个很好的果实。那意思是说，过去诸佛出世已经是一个果法了，甚至于已经成了过去式，都是一个灭法了，我们没有抓得住机会，那过去就过去了，也没有能够再翻过来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那现在的这个诸佛呢现在的我们的本师现世，我们是最幸运的，因为毕竟呢碰到了佛法，虽然没有这个缘分能够呢亲眼见到佛的色身，但是我们毕竟呢这个遇到了佛法，遇到了佛法就种下了真正的，已经种下了一个解脱的因。那到了未来的话，其实这就属于种子是处在一种萌芽的状态，这个时候如果说能够借用一个发愿好好去手持的话，就会就是能够起到一种增上的作用增上的这个作用，导致于我们在未来世只要有佛出世，我们就能够持遇到，那我就能亲自的见到佛陀。其实见到佛陀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而且他的功德很大。很多时候这个在末法时期呢，可能有些道友有这种感觉，有些道友呢都不一定会有这种体会。就有的时候在世间当中一些非常具有那种修正力的一些大成就者你发现呢，你虽然说我们说依法不依人我们主要的呢这个依止师父学习的话，主要是要学法这个师父和这个上师和弟子之间的关系呢，主要是建立在法上面，虽然是这样讲，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们确确实实没有办法否认就是你亲眼见到这个这位具象的上师，这位具有很这个深厚的这种修量的大成就者对你的那种影响力和加持力，那个是非常非常直观的，这一点毕竟没办法否认没办法否认。所以在这个佛经的一些经典当中就多次描述过，有很多在佛陀时代现世的那些修行人或者那些有缘众生，在他一见到佛的时候，他相续中的烦恼就已经得到了寂灭，一见到佛的话，他所有的这个相续中的善根就能苏醒满心欢喜，而呢在佛陀给他宣讲正法的时候，当下呢就有这个解脱的一个机缘。而甚至有一些在经教里面描述，曾经有一个也是上师在哪个地方讲的公案在哪里讲的有一点不记得了，但是呢对这个公案的印象还很深印象还很深就是应该是属于在戒律当中我提到的一些跟戒有关系的。因为呢出家人的这个戒条，他在外向的要求上面，不是要求出家人的这个行住坐卧都应该要威仪俱进，对吧？那么大家也都知道，就是稍微可能听到过一点的，不过到有些不知道的话也没关系。那么就是在佛陀时代，不是就有一些比较调皮的比丘，我们一般是大家比较最熟悉的就是那个六群比丘，还有呢六群比丘尼为什么他们很出名呢？就是因为我们出家人的这个戒条几乎都是他们的这个因缘呢而佛制的。就是这个这些出家人外向上面显现的就比较调皮，然后习气比较多 啊，出家了之后呢，这个行为不如法，让世人讥嫌，好，佛就直说出家人不能做这个。然后呢，他这个好，他这个佛治了之后，他就不做了。他另外呢，又冒出一个其他的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就是比较这个就是不激进的呀等等的，或者这种出彩的行为呢，又让世人很讥嫌。然后佛陀又支一条戒啊，出家人不能做这个。那就是啊，整个说起来，比丘有250条戒，比丘尼呢有300多条戒呢，基本上都是啊六群比丘和六群比丘尼犯过之后。然后佛陀自己一条一条治，就不允许啊。但是我们也不能轻视啊。其实这个六群比丘和比丘尼，它是菩萨加在现，还是菩萨化现，就是因为预示到未来末法时期的众生会有这样的一种啊不唯一的行为啊，不如法的行为呢，所以呢就提前实现。而他们自己其实从没犯过，为什么？就是佛陀在没制戒之前，他做这个行为不算犯戒。虽然行为上面是一个放逸的行为，但是其实没有犯戒，佛治了之后他就再不犯了，所以他们守得很清净。那么这个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在佛当时的那个僧团当中，这一批人算是很调皮的啦，不老实，老出毛病，老让世人讥嫌，就是我们说的看了不怎么生信心的这一批出家人。但是你知道呢，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公案呢，就是佛陀圆寂了之后，佛的色身已经融入法界中间的话就过渡了有一百年的时候嘛，还是将近百年的时候将近百年的时候。那么后面的这个就是佛陀圆寂几十年之后啊，就是这个不是后面的这些比丘啊，这些新的出家人啊，他们就新出生的这些呢，就没有再见过佛啊，没有见过佛。那我们在佛经的一个，也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阿罗汉，叫做什么呀？哎呀，他的名字以前很熟啊，现在有点忘记了。他那个名字，那个比丘是个非常，也是很典型，他的公案有很多，而且特别精彩。那位比丘呢，也是属于是佛陀圆寂之后才呢这个就是生长啊，然后长大了之后呢，这个对佛法生信心，就出家学佛，而且通过精进的修行，他已经证果了，他已经证悟了圣果了，就这样的一位阿罗汉。但是呢，他因为没有见过佛陀嘛，他非常的就是在经典当中看到说佛陀的这个丈二金身万德庄严的那个相啊，32种相好的相，他很羡慕啊，很羡慕，心里面特别的渴望说，如果说能够亲眼见一下佛身啊，那我就没有遗憾了。他就很想见，很想知道佛在世的时候的这样的一种威仪啊、相状啊等等啊这些情况。结果他就打听到呢，有一个百岁以上的一个比丘尼，这个比丘尼好像还是一个也是成就圣果的一个罗汉尼，好像是啊。那么他因为已经100多岁了。那佛陀呢圆寂呢也是将百年，所以他是见过佛的，那么他就专门去拜访他然后去了之后，这个比丘尼呢因为自己也是阿罗汉嘛，就成就了圣者，他知道尊者要来拜访他，然后他就在他的那个屋子的门口放了一碗油啊，还是放了什么，就是就在那个门的后面还是什么地方。结果呢，这位已经证悟圣者的这个比丘呢，就来拜访这个百岁比丘尼的时候，开门的时候呢，就不小心把那个油就打翻了，就是不是打翻了，但是撞着了以后就撒了一点油出来，撒了一点油出来呢比丘尼其实知道这个比丘想问什么呢，这个比丘也是恭恭敬敬的想让他给他再描述一下佛陀的这种庄严相啊，然后当初佛在世的时候那些佛弟子是怎么样的一种寂静威仪啊，就是这样问当时这个比丘尼呢就说，你刚才进门的时候就是碰到了那碗油滴出来了，这个洒出来了一些，那你知不知道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啊，不要说其他的比丘，就是最调皮的那个六群比丘和比丘尼，他们在进门的时候都不会撞到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去用一个对比的方式去描述当时呢这位阿罗汉呢就觉得非常的惭愧。 那我们说为什么跟大家插了这么一个小的公案呢？就是跟这个愿有关系啊。我们虽然从一个角度上来讲啊，说到呢这个依法不依人啊，那么这个一直一位上师主要是依靠他的这个法啊，我们也说呢解脱呢啊，这个佛陀也曾经讲到说，无畏入说解脱道，当知解脱依自己，对吧？那我呢只能跟你宣讲解脱道，你要知道解脱完全是要依靠自己呢，闻思了佛法，修行了佛法之后自己才能解脱的啊，直接靠上师呢是没办法把你啊拽上头发就拉得清净刹土，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话呢虽然是这样说，道理是这样讲，但是我们还是不能遮止啊，那么亲自的自己的本身啊能够啊亲近善知识，亲近未来三世诸佛的这种加持力啊，见到佛身的那个加持力不可思议，它本身就是一个见解脱。本身就是一个见解脱，这样的道理的话是不能否认的啊，我们这个要圆融着看，所以这个愿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的话说起来，我们是处在贤劫，那么在贤劫的话，严格意义上来说其实不止呢千尊佛出世。为什么说是前贤劫千佛呢啊，以前上师也讲过，就说因为呢一起发愿的有一千尊佛，所以呢统称叫贤劫千佛。其实如果呢把其他的一些佛尊会在这一个劫当中也会示现成佛的，这个算起来应该是不止千佛的。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自己呢如果是从总体来说啊，未来的一切佛呢如果按贤劫千佛的这个数量来算，那么未来应该还有996尊佛，对不对？那么996尊佛，我们现在的话才到第四尊佛，我们的本师，那说明我们未来的机会还多得很，未来机会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比较多的。那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每一尊佛我都出世，每一尊佛我都能亲近，每一尊佛的话都能够这个就是说啊，见到这个万德庄严的这种佛的身相啊，因为那个是我们每个修行人极其渴求的。就像我们在座道友因为学净土啊，每个人的话对阿弥陀佛能够见到他的这个今生的话，大家都是极度渴求的一样，所以这个愿就在这里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非常的殊胜和重要。所以这个愿的这个意思啊，就是说所有未来啊照亮世间明灯的这些佛陀呢，当他们在娑婆世界，或者说啊在众生所住之处，不管是什么样的娑婆世界，因为娑婆世界不止一个呀啊，那无量的这个娑婆世界，不管他在哪个娑婆世界实现了什么成道，转法轮，来让这个群友其实就指的是三有当中的一切众生的意思啊，能让这个啊三有中的一切众生呢能得到开悟，能得到证悟，乃至于呢啊当他这个究竟了佛陀的这种度众的事业而实现涅槃的整个这个过程，我都能够前往而亲近。啊，就是实际上这个愿力的话，就等于是我们是生生世世在未来际，只要有佛出世，我在佛陀的整个那个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会有一些修到这个佛的八相成道啊，就比如说佛陀呢从斗率天下啊这个降生人间，然后呢投胎，然后呢出生，然后出家啊，降魔成道，转法轮，实现涅槃啊，整个这个大概的这种八相成道的这些过程当中，我都能够在佛跟前，我都能够在佛的旁边亲近尘世供养佛啊，供养这未来一切诸佛。这个愿的话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很羡慕阿难尊者吧啊，觉得阿难的话佛是佛陀最喜欢的一个啊，非常喜欢的一个使者。那么阿难自己的话也在佛前待了这么久，那多幸福的一件事情，这道理是一样的。就像我们自己对自己最有信心的上师，我当然心里很希望我能够一直待在上师跟前，这个是这种渴望是非常强烈的，对不对？那这个对于三世诸佛呢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愿望。所以这个愿的话，它 不单单只是说是一种好像说，哎呀，那这个这种讲法的话，我们说这修行人是不是情执太重啊？那天天粘着上师，扒着上师，那上师不烦吗？他不是这种啊，我们说的属于世间特别庸俗的一种单执力啊，情执的那种染污的一个状态啊，去粘扒上师，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是一种清净的，这样的能够清净诸佛。那亲近诸佛的话，自己必定是能够得到诸佛的这个加持、言传身教以及他的佛法，那就会使得你没能够实现自己很多的愿，比如说愿我生生世世止于正法光明啊，愿我生生世世都能够有解脱修行的机会啊，愿我的话就是在佛的加持力，在佛法的这种加持力的作用下，让我早日成就。那即便成就了之后，我还要发愿，只要未来哪一尊佛，任何一尊，有一尊佛出世，我就要去做佛的弟子。有一尊佛出世的话，我就要在佛的这个八相成道的整个从出生乃至一到最后涅槃的整个弘法利生转法轮的过程当中，我一直作为佛陀事业的助伴，作为佛陀事业的助伴紧随左右。这个愿的话其实是非常清净而且很重要的，很重要，我们要发发一个因重心去发。所以为什么上师在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法如意宝的那个愿海精髓当中的一个颂词，说未来导师996于此刹中实现成佛时，恒时随行，愿成圣弟子，愿获广弘事业为门利嘛。就说在未来呢，我们从衔接千佛的这个角度，因为当时这是法如意宝在印度金光座的时候去呢这个在自己的智慧海航当中流现的这样的一个愿力。那么就是我们现在是处在第四尊佛，但是佛的色身已经消融于法界了。那么在未来还有从千佛的角度呢，还有996尊佛现世的时候那么他们都会在这个插图中，都会在印度金刚座实现成佛。那在那个时候的话，希望我呢能够恒时随行，随行这些诸佛我能够成为他们殊胜的弟子，并且我能够获得协助佛陀的这种事业的，能够去广弘佛陀事业的威猛力，我能够获得这句话呢也很重要，也很重要。你像为什么我们大家的话都特别羡慕上师？因为上师他就具有广弘事业威猛力。那上师的话弘扬的不是说是自己的事业，而是佛的事业，是我们的宁玛传承的这个法如意宝给我们传下来没有任何染污的，如同金子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清净传承的这种佛的事业，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通过发愿力受持，我们现在虽然是一个一点能力都没有说的惭愧了那么相续中烦恼还很重的一个凡夫人，但是你有你的愿力去摄持，未来有一天你一定会现前，依靠你的这样的一个威猛力，能够去广弘佛的事业，广度众生就依靠这个愿力是能实现的。而且呢这个愿力也会导致我们生生世世都有机会止于佛陀，止于佛法光明，并且呢广度众生，还是这个愿所以这个呢大家呢要自己好好的发自己好好发。哪怕是你看上师在后面有一段呢，也是讲到那个很殊胜的一段，就说这个弥勒下生经的这一段教言，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呢能够在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发愿，那将来就会直遇到诸佛而得到解脱。那在这个弥勒下生经当中凡是在本师，因为弥勒佛的话就是第五尊佛，一般情况下呢第四尊佛的后一尊佛跟我们这尊佛的这个所化眷属呢，它是有很密切关系的。那么比如说第四尊佛是我们的本师，在本师教法下没有成就的修行人，基本上在很多都会在弥勒佛出世的时候而得到解脱。当然有的时候说这个教法下没有成就，那就是我们在他教法隐没的这个过程当中就还是没有解脱的掉，这是他的一个前提。如果说在这个阶段当中，你像我们在座道友有些呢通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说跻身当中在你的这个临命终时你就往生极乐世界，那当然就已经 啊，就所有的这个生死轮回就已经终结了，你再来都是大菩萨，对吧？但是的话，如果说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这一期教法，整个这一期教法不光是这一世啊，那么我们本世的教法还会持续多少年、多少千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得到解脱，那么当佛陀的这个教法隐没的时候，世间当中是找不到三宝的。那一直到弥勒佛出世的话，你就是最近的，也最容易的，也是最这个最明显的，就能够在弥勒佛的教法之下，一定会有这个学到佛的这个机会，学到佛法的机会，并且很容易会在他的这个教法之下呢得到度化啊，获得解脱啊。因为呢，我们本身你像那个我们在那个咸鱼经啊、百叶经很多的这个经典当中就能发现，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咱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他坐下的那些啊佛一讲法一下就成阿罗汉了。哎，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成就怎么跟吃白菜一样这么容易呢？佛跟他一说上来比丘好，他须发自落，袈裟子自然披身。好，就成出家了。然后呢，这个而且他的比丘戒就有了。然后呢，佛陀给他一讲四谛法门，光一下就开悟了。这就觉得这个开悟比吃白菜还容易。哎，那我们现在的话，这么费劲，也没有见半点或者说一点点开悟的一个迹象呢，而且还不敢说自己的修行在进步，是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啊？那当然呢，就是当时呢，在佛教法下啊，获得这个证悟境界的这些阿罗汉们，基本都是在迦摄佛的教法之下呢，没有解脱的那些修行人啊，是这样的。所以他到了这个教法下呢，他通过这样中间的这么长时间的一种福慧资粮的积累啊，就成了最后游者。那我们如果退一万步来说，如果真的我们在本师的教法下没有获得解脱的，那我们在弥勒佛出世的时候也很有很大的那种几率，很大的机会能得到解脱。因为这也是那讲到的这个他的这个本身它的那个作用力啊，确实也在这里。那就是在这些经教当中的这些道理呢，在这里跟大家阐释。那么还有这个大悲经当中所说的嘛，在我的教法中，即便是戒律不清净的人，那么从弥勒佛到毗卢佛、卢支佛之间呢，必定会获得成就。这个卢支佛我倒不是很清楚，没有去查，就是他是弟子尊佛，但是呢，就是那只要是圆过佛法呢，都会有解脱的机会。但我们获得这个信息之后，并不是说给自己找一个懈怠的理由。我们当然还是要尽量的早成就，对不对？早解脱早成就，这是我们心里面最强烈的愿望。那借着自己现在有一个暇难人生，该精进的还是要精进的。那我们的所有的源于佛法当中的这种精进都会功不唐捐，都会功不唐捐。尤其是这个宋词所设的这个愿力呢，是特别特别有必要而且很殊胜的。这就是我们未来在996尊佛乃至于更多的超过这个明劫的贤劫的这个未来一切佛尊出世的时候，我们每一个都不空过，每一个都能够呢作为像佛陀的这个最亲近的眷属呢一直呢随跟随着佛陀是这样的一个愿力。上是开玩笑的方式说嘛，就说这个佛陀出世也是举的说是法王如意宝当时这样讲嘛，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去发愿呢，未来诸佛在印度世间成道转法轮涅槃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成为他们座下的弟子，哪怕变成他们面前的一只小虫也可以，因为佛面前的那个小虫是极有福报的，肯定解脱，肯定解脱。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愿力啊，愿力摄持，愿力摄持。就假如说我们自己呢，你像每次看到这个佛陀在最开始呢这个证悟圆满正等觉果位的时候，然后呢看到那个佛陀在安住在林中49天不讲法，后来这个大梵天和第十天拿着这个法轮和海螺来祈请佛陀转法轮，当时我们觉得哎呀，这两位天人很有功德也很有福报啊，他们那个时候在佛出世的时候当天人，又用天眼什么都看得清啊，那占了最大的便宜啊，所以我们现在能得到的这个法都是因为他们的缘起而得到而起现的嘛，那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的那我们在这个整个这个佛陀转法轮的时候，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哎呀，那个佛陀座下的这个五比丘真的是很幸福的，那佛苦行的时候就跟和佛在一起， 然后佛证悟的时候，第一个把他们先度了，他们是第一个被得度的。最后佛陀整个这个广传法轮的这49年当中，他们恒时都在佛的跟前追随。多幸福的五个人呢，最开始呢发现他前世的因缘呢，还是就是佛陀布施过自己的血肉来供养他们的。这真是太占便宜了。我们如果说有这样的福报因缘多好，那其实这个愿力的话就可以实现这种因缘。那再来看到就是说像阿难的话，他一直跟随佛左右，是成为多闻第一的弟子。佛讲的所有的法阿难听得最多，那就说明佛每次讲法阿难都在跟前，多大的福报啊。我们如果要想象达到这样一个效果，这样一种福德力现前，这个愿也是很殊胜的，就是这个愿一定要发，这种愿要发。以后呢，按理说应该是每天念一遍普贤行愿品，那么念的时候的话，像这些意义上面呢，自己都要去思维和作业，好好的去发愿，很重要啊。那这个颂词本身呢，是讲到的应该是七地菩萨的一个境界，就属于是远行地，也叫做方便度，也叫做方便度。前面也讲的就是这一地菩萨它的特色的话，就是源于第六地的那个现证大空离系的那种境界之后，到了第七地它的方便就特别多。它的方便的话，就能够有很多善巧度众的一些方便啊，这个有各种各样的方便去度化众生，显得是特别超生的，这是它厚德的一种体现的智慧，所以也把它叫做方便度，是这样的。那下面的话，我们再来看呢第12个方面，说获得广大愿力啊，获得广大愿力的话，这个地方呢就是讲到八地菩萨的一个境界，就讲到了一个实力啊，对，讲到一个实力，它的这个简单来看这个实力，那么就是说八地菩萨的这种十种广大能力，这个力是什么样一个含义呢？就指的是我们心的一种能力。那么如果是在圣者的境界当中，他一般都不用心这个词了，他直接就是说是一种智慧力、神通力、慈悲力，其实就是他心已经处在的是一种智慧的状态、神通的状态和这个慈悲的这种状态呀、智悲力的一些状态当中的这个境界啊，所以就不用凡夫人的那个心识的这个词来去描述。那这个力的话，它实际上也是有一种什么叫做力呢？具有力量，不被唯品所夺，不会被唯品所转的这么一种力量，所以叫做力。到了八地菩萨的话，这种力度非常的强盛，具有广大之能力啊，不会被任何唯品所转的一种特色。所以呢，用实力来去描述，实力去描述。那颂词本身是说到呢，速记周遍神通力，普门遍入大乘力，智行普修功德力，威神普覆大慈力，遍尽庄严圣福力，无住无依智慧力，定慧方便威神力，普能集集菩提力。那这一段颂词的这个含义就我们分别呢宣讲的这个实力的意思啊。第一个呢，速记周遍神通力，也就是说愿我能够成就什么呢？迅速的周遍所有世界的这个神通力，就是以神通力能够周遍一切世界。这种的话，其实就是体现了菩萨的一个自在相，想去哪就去哪。它本来是一种自在的一种能力啊，自在的能力。这个神通神变的特色，本来就显示出一种无碍自在。你神通就意味着你想变什么都可以。你可以把无变成有，把有变成无，想怎么变化都可以，水变成火，火变成水，这个虚空变成有挚爱的，大地变成无挚爱的，就是大地变得像虚空，虚空变得像大地，怎么样都可以。其实这个神通本身就体现的是一种相当自在的一个特色。那么它以这样的一种力量的话，又能够迅速的周遍一切的这个世界，这一点的话，就是一个方面的话可以亲近诸佛，这是从亲近刹土来讲；另外一个方面可以去往任何一个娑婆世界去饶益众生，这是从度众的这个角度来讲，都会体现出他的一个神这一种自在力的相，而且是速记，就是迅速，一念轻，一念间就可以达到。这个呢，到了八地菩萨，他就会有这样的一种，不是说是八地以下的啊，一直七地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到八地的话，他这一方面的话显得极为殊胜圆满，是这样的。第二个的话，普门遍入大乘力，当然这一点呢，上师讲的非常详细啊，其中呢说到门就是去入大乘的一个捷径和一个途径，普门那么就是一切去入大乘的途径，普遍之门，普遍的途径，是这样。那么大乘呢，是指的是能够用一种方便呢，迅速的圆满福慧二 资的一个法门。那大乘力就指的是快速这个能够圆满二资并且度化众生的一种能力啊，它都是在能力上面体现的。那我们在发这个愿，普门遍入大乘力的这个愿，自己心里应该是怎么想呢？就说在这个世间当中有很多的众生其实都可以去入大乘的，但是他们还没有机会去入大乘道，他们实际上都是属于那大乘的根基，但是没有机会去入大乘道。愿我能够为他们宣讲大乘法理，让他们有机会获得大乘的佛法，而趋入到究竟的大乘解脱道当中。这就是呢普门遍入大乘力，是这样，就是成就呢普遍一切能够去入大乘的那个途径，让众生呢都能够去入到这个大乘的道当中去。这就是这个颂词的一个特色。那么第三句说到智行普修功德力，就是愿我能够获得普修功德的一个智行力啊，就是这个智行普修的功德力啊，就是获得一种智行普遍皆修的功德力，是这个意思啊。那么这个这样的这种不对啊，刚才我那个解释好像有点问题啊，我好像说倒了，应该是什么呢？它这个意思的话就是智力和行力导致于我获得的这个获得的这种这个所需要的那个功德，应该是这样解释啊。我稍微啊，我自己的脑子在这转不过弯来，有点就是说智力和行力是一种能驱入的因，所驱入的这个果获得圆满的成佛需要的那种功德，它是这样的一个涵养，应该是个关系。那么就是圆满的这种佛果的功德，我们依靠什么方便能驱入呢？就是像普贤菩萨这样的智慧力和他的行为力啊，他的行动力，才能够最终呢早日成就圆满之佛果功德。那来从这个角度呢来进行宣说的。那我们在念这个颂词的时候呢，愿自己也能够获得如普贤菩萨一般的智力和心力啊，早日呢能普修功德啊，普修功德驱入到佛的这个功德状态当中去。那第四个方面呢，说到威神普覆大慈力，就是愿我能够获得呢这个普覆，当然就是普遍的覆盖，没有不覆盖的，普遍覆盖一切众生的大慈力。那慈的话是从众生赐予安乐的角度来讲，对吧？那赐予安乐的这个角度来宣说，那就是希望的话我能够具有这样的一种大慈心的这个威神力，能够普遍的覆盖所有众生愿他们呢赐予他们安乐，让他们得到暂时乃至于究竟的这个安乐。这是呢这个颂词的这个意义。那么第五部分说到遍尽庄严胜福力，这个遍尽庄严胜福力的话，就说愿我能够成就一种什么样的功德呢？周遍清净庄严的殊胜功德。其实这个的话，上师仁波切就是讲到了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获得让你周围的这个环境不好，不管是这个刹土也好，还是呢这里面的众生也好，都是一种周遍清净庄严的相呢，就是福德力可以让你获得这个结果。所以这个颂词本身呢，最后那个字的福利也是一个能驱入的因，然后前面的这个遍尽庄严胜福利是一个因前面的遍尽庄严就是它的一个果，一个果就是依靠殊胜的福德力能够驱入遍尽庄严的刹土这样的一个特色。那我怎么样才能够获得这么大的一个福德力呢？上师这里就讲了一个最关键的窍诀，就广泛意义上来说，当然呢要广泛的去行持六度万行咯，不是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个整个六度要去行持就能够功德圆满，对吧？福德圆满。但是如果是窍诀性的讲法，归根结底的话，发菩提心。那同样如果说到这里我们还要把它再归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净土的角度来说。那现在的话大家都是呢主修净土的，那既然是主修净土法门，如果要想在寄生当中，我不想修三个无量劫，那个时间太漫长了，我就想在短短的一辈子当中能够培集起自己变成一个从凡夫变成一个圣者的状态的一个福德，这个要依靠什么力量？就是要靠福报嘛。那我要想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把这个福德培圆满，容易吗？不容易。没有这种福报，你凭什么能到净土呢？ 哎，没有一些真正的净土必须要有的一些条件，你怎么样就能够这么短的时间就让自己超凡入圣呢？其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那我们如果再分析的细一点，看一下我们真正这辈子还有多少时间。那比如说我就举一个最年轻的假如说20岁了，20岁的这个时间算是我们现在听课的这个群体当中应该是属于是年纪比较年轻的了能够学净土呢，20岁的年轻人学净土。那么按理说的话，就不说到中间有可能横死啊，或者中间呢这个早亡啊，假如说他能够活到100岁，还有80年的这个修行时间的话，去掉每天吃饭睡觉的时间，每天上班工作的时间，每天呢自己必须要应付的家庭的这些时间就算是我拿一个出家人的一个生活来比喻，那虽然这些呢这些琐事都没有，但是你坐在这里是不是一坐下来你就能够把你所有的心思都用在法上面，或者说都用在修法上面文法上面和思维法上面，你能不能做得到呢？不一定就是眼睛是虽然说有时候身体是坐在床榻上，但是心呢却不在身体里，很有可能。那我们算比较起来算下来，就单单是把每天固定的一些吃饭睡觉一天24个小时，我就再保守的算吃饭睡觉加起来的话10个小时一天三顿饭的时间加呢睡觉的时间不超过10个小时的话，也去掉了，已经去掉了有这个将近就算8个小时再少一点，那三分之一的时间没有了。那我如果还有80年的修行的话，那我最起码呢30年的修行就快没有了。容易吗？那剩下的时间我们真的能够说自己的心心念念都在法上，都在阿弥陀佛上，都在真正的对这个法门呢有一种定解的产生上面，是这样子的吗？那你觉得自己是不是能够轻描淡写的念念佛浮皮潦草的看看书，然后呢心不专注的听听法，我的资粮就圆满了，我的福报就圆满了吗？其实是不太容易的所以呢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窍诀性的一种修法就是让自己的心态当中能够真实无畏的发起菩提心这就一劳永逸咯这就一劳永逸。如果说自相需要一个修行人他相续中这个菩提心的话，还是比较就是从凡夫的这个层面上来讲还是比较真实比较到位的话，他的资粮是非常圆满的。那么这种资粮就会导致于我们临命终时有极大的一个几率直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的。那么有这种福德力，有这样的菩提心，才会使得你的福德力圆满，有了这个福德力才能够周遍清净庄严就是才会有这个力量那下面的话我们来看这个无住无依智慧力这一段的话，主要讲到的是菩萨入根本慧定的一种境界。当然这个根本慧定的这个意思呢你们就理解是菩萨的一种圣者菩萨的入定境界。后面的那个定慧方便威神力呢，它只要讲到了定，就是一元安住的禅定，然后呢智慧，然后呢方便，这三者的话是指的菩萨的这个初定位的一种智慧有的时候我们呢也叫做入定的根本智，要做初定的后得智就是后得位，也叫做初定位。这个可能是没有学过中观呢会觉得有点难懂，那如果简单的来说入定的那个境界呢，它直接是安住在一切万法呢本性空没有三轮执着就是没有我，没有对境，没有呢这个我跟对境中间所构成的一个比如说是联系就是我如果是作为一个作者，那我的对境的话就是一个被造作的一个对境，那我做的这个动作就是它中间的一个联系，我造作了这个对境的这个动作就是中间一个联系。这三轮以前呢比较好理解，跟你们讲过的就是比如说我是不施者，对境呢是被施者，我的给对境施的那个东西就是施物，就叫施者、被施和施物，这三者呢就是要做三轮。这三轮的本体呢自性本空，这是呢入定的那种境界，直接是安住在你像圣者一地菩萨以上，他都是他的入定境界是全部都是安住在大空离系的这种法性境界当中，就叫做入定智。那么什么叫做初定位的一种后得智慧，这个就是在初定位的时候他还会有取舍，它还会有分别，它还会有就像我们一般说的这个世间人说的好坏对错取舍的这些分别期限，但是它这种分别又跟凡夫人不一样的话，它是如梦如幻的那种境界去奢侈的。我们的话是实质， 你好就是好，你不好就是不好。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初学者的这个阶位的话，那么善恶道友一定要取舍的，善恶知识那更是要取舍的，你不取舍你就很麻烦了。但是的话在菩萨境界当中，他也是他的取舍的那个标准和分寸，他还是按照凡夫人的这个标准和分寸会做，但是在他的境界当中的话，他的那种摄持呢，有那种如幻的这个力量摄持的话，却跟凡夫人是有天壤之别的，所以就体现出他就有更多的一些善巧方便。这个就能，哎呀，这样讲其实可能也不是说是能够很详细的让你们去了解，厚德和入定的那个区别啊，那这大概的提到一点吧，也只能这样。那所以说这个入定的这种根本智呢，宋词里面这个无住无依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无执的话，无住呢就是指的没有执着，无依的话不是说那可怜啊，没有什么所依啊，没有依靠，它实际上本身的这个法界究竟实相就是无根离机的，没有根没有机，大空离系的一种境界。所以呢就会有一种没有所依的那个角度，因为一旦有所依就会有能依，那就说明所依能依就是一对二取。但是呢在真正入定境界当中，所有的二取分别全部消融于法界，所以用无依呢来体现出他那种远离四边八系的那种离系之相，是这个意思。那说到初定位的这个定慧方便威神力的话，当然就刚才讲的定力、智慧力还有度中的方便力，这都是在菩萨初定位要行持的。菩萨初定位要行持，那么愿我呢也能够全部获得，所有菩萨入初定的智慧都能够获得，是这样的。那么第十个的话就是说普能积极菩提力，当然这一段的话就是讲的愿我最终能够获得普遍都能够能够获得呢所有的获得这个究竟菩提的这种功德法的这个力量，那究竟菩提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这个呢愿我能够获得。这一点呢就讲到简单的介绍的十种力的这个含义。那最后一力的话就是发愿究竟成佛的一种能力想虚中具足。其实也确确实实说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呢，他很快就会成佛已经呢这个离佛国很相近了。我们以前呢在学习一些这个就是说属于是五论弥勒五论范畴的一些经论的时候，就有比较详细的描述，就是七地到八地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分水岭到了八地的话，因为他获得了无分别智慧自在的缘故呢，他有很多的一些功德呢就远远超胜于七地的那个前七地的一些那个功德，就显得特别的自在。而且呢就是按照这个像宝清论里面讲到的一些内容，就是说八地菩萨呢虽然他从他自身的那个证悟功德角度来说还是完全不能够跟佛比，但是呢从度众的这个角度来说，他已经可以被世人叫做是导师，就是说属于是世间的明灯，人天之导师，就是他跟佛的这个度众的名头可以画等号，可以说是一样，就有这方面呢也是有一定的描述的。当然这个说是这个等号说是一样，它也只能说是从某个侧重点来说是相同，但是必定就是到了八地以上才会有这样的一种功德的起现，就说明呢它的这个力量呢越发的强盛和自在。所以呢用实力的这个道理呢来进行说明，是这样的。好，今天呢这堂课就辅导在这里。
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陀内尼比扎南潘西讲杰嘎那奇瓦隆扎巴伊这辈子里咒啊咒啊笑文殊师利用满之不现回心意复燃，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谈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唯得不现出神性，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享用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智。